我是思思，现在是在北京，现在是早上的10:20。
大家好，我是小明，我在波士顿，现在是周五晚上的10:20。
大家好，我是直指，我现在在北京，现在是周六早上的10:20。
大家好，我是光光，我也在北京，现在是早上的10:20。
非常开心，今天可以请到光光来到我们的节目。然后我和光光之前呢也见过面，然后我们也聊过很多，听他分享过很多有意思的故事。所以今天正好我们想要来继续聊焦虑这个主题，然后尤其是关于在学生阶段的我们可能会面对的来自同辈和家庭的压力。所以要不就先请光光来介绍一下自己吧。
我叫光光，然后我是北京人，在北京读了高中，中学叫人大附中，然后在附中读完6年之后，去上海财经大学读了4年的本科，然后现在准备工作，然后打算工作几年再出去读一个 MBA，这可能就是我的一个近期的规划。然后我本科读的是会计专业，之前的实习经历大概是普华永道，然后海通的投行部。然后高盛的并购部，还有麦肯锡，这个大概是我之前的一个经历。当然，我其实今天讲的很多跟这些完全都没有关系。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小时候的一些故事，因为我是一个海淀人，海淀鸡娃这个词在近一两年非常非常的流行。其实我小时候还没有这个概念，然后我算是一个比较活生生的社会案例吧。
哎，那既然提到了这个词，关关能不能先来跟我们讲一下，就是你理解的海淀鸡娃是什么样的？然后你觉得为什么自己是一个很好的案例？
我觉得鸡娃的案例可能是因为孩子出生都是一张白纸。其实很多时候，我觉得在上大学以前，就是高中啊、初中啊或者小学，他所接受的教育，他喜欢什么，很多是父母去影响他，告诉他你可能需要喜欢这个，你可能需要喜欢那个。只有上了大学，可能人才逐渐的开始自我意识觉醒啊什么的。所以我觉得，像身边海淀很多孩子在幼儿园或者小学就很普遍的开始学奥数啊，学英语啊，然后马术啊，钢琴啊，柔道、跆拳道，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我觉得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包括一会儿我会谈为什么我觉得会在海淀出现这种情况，这可能就是鸡娃吧。然后我觉得我为什么是一个案例，其实我们那会儿还没有鸡娃这个概念，但是我是后来听到这个概念以后，看了他们写的文章，我觉得哦，那可能我小时候也被鸡了吧。但我小时候觉得被鸡的还挺幸福的，没有什么痛苦。
你说的幸福主要是来源于哪里呢？是那种获得成就。
成就感，家庭的幸福感。我在最小的时候，就是幼儿园的时候，是在我们院里的一个幼儿园上学，没有什么压力。唯一我觉得值得说的事情，可能就是有一个计算机比赛，然后组织我们去人民大会堂比赛，然后比赛完了以后颁了个小证书回来。这就是小时候，但是小时候其实跳了跳舞，然后就没有幼儿园，然后小学就开始进入了战争戒备状态，就是海淀区一共有几所比较好的小学，比如说三小，比如说一小。然后你要进入三小，你需要交很多钱，然后也需要去考试。然后靠近三小以后，就那时候的我还不知道，三小的很多学生、很多同学会陪伴我走完我的高中，就是他们很多人都进入了人大附中，或者进入了别的重点中学。然后我就在那边待了6年。然后上了小学以后，就是海淀区的初高中是你要上这个初中，你必须要先，因为小学就是从小学大概3年级开始，三四五六还有4年了，然后你要为上初中做准备。人大附中有一个班叫仁华班，然后那个班里面就是你通过考奥数考进去。3年级的时候一共有22个班，然后到6年级大概只有10来个班，就是班在越来越少，名额也在越来越少。你要每一年都要考试考进去，就是考奥数、英语和语文这些东西。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3年级的时候在22班，就是在最后一个班。就特别特别的菜，然后一直到6年级，可能在5班，就是一点点再往前走，然后同时也要在外面机构报很多很多的班，就基本上也是奥数什么的，然后很多都是后来的同学。我记得特别清楚，3年级时候在学而思的一个基础班，因为我数学比较差，然后后面4年级就考到了精英班，然后尖子班，然后竞赛班，竞赛班就开始做比较难的奥数题了。然后竞赛一班就是当时北京市可能最好的学而思的竞赛班，然后在那儿见到了很多后来我的初中同学。但是我们家后来就是到了初中以后就没有再给我报过这些了。我初中的时候好像就2个课外班，一个是钢琴，一个是法语。法语就是那会儿初中的时候啊，我们初中的时候人大附有170多门选修课，包括小语种，包括学 学科竞赛，包括一些体育啊，包括甚至有绣花的或者教你烘焙的，就是什么样的都有。我上了初中之后就只学了法语，然后学了大概一年多。然后上了初中之后，就其实一下竞争压力会变得很大。就是我记得很清楚，我进去的时候，我周围的同学我觉得都比我厉害，然后在第一次模拟考试的时候，我考了班里的倒数第二，我考了49分。对，他们都很多人都已经学了很多东西了，然后我还什么都不会。就这种压力是很大的，尤其是一会儿我会可能也会介绍我的家庭，就是我是一个从小自尊心很要强的一个人。
我不知道小明和芝芝就是听到之后有没有跟我一样就是大受震撼。
有，非常受震撼。就感觉是别人家的孩子。
对，因为我们三个其实是同一个高中。对，然后就可能我觉得在我们高中，包括在我理解的很多广州的学校里面，就是很少能够有这么就是鲜明的特质，就是说让大家都非常积极主动的去往上走。对，然后我觉得广州的家长比较佛系一点点，可能相对于北京。
真的吗？真的吗？我觉得没有。就是其实我刚刚在听光光讲的时候，满脑子都是想我小学上过的奥数班，然后我们高中的时候那个班就层层筛选进去的，然后我在想全国各地的优秀高中的家长可能真是都是类似，这个词是海淀鸡娃，但是说不定这种层层选拔的机制是很普遍的。
其实我觉得可能还有一点，就是你去看海淀区的地图，就是清华、北大、人大，然后北邮、北航、北理工，然后还有北师大，还有农业大学的海，就基本上可能有十几所吧。这导致了海淀区周围的家长很多是高校的员工，或者是高校的教授，或者是高校的教师，或者至少是从高校毕业的。然后之前看过一个文章说，大概每年清北在北京海淀区大概能留下毕业20000人，有一部分人会留在北京。然后但是每年清北在北京我们那届只招了400个人，所以即使爸妈都是清北的，假设他们全都内部结婚，他们的孩子也不一定能上。
那这让我更理解海淀鸡娃的特殊性。
我之前有和一个中金的一个同学聊天，他在行研部，然后他的老板是已经做到 managing director 了，然后一年挣很多的钱，但是老板在最近在疯狂的掉头发，然后他就问为什么，说我没法把孩子送入重点的初中。对，那个老板也是清华毕业，就这是一种焦虑。
我觉得这个非常有意思，因为就是这个听下来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我们说下沉的焦虑。其实鸡娃也好，就是父母对小孩投入很高的培养期待，其实全国很多地方都会有。对，然后但是这个区别可能是我觉得一个是父母背景的集中度，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学校它有多大程度上确保这个小孩出来能够就是有一个非常安全就非常 secure 的一个职业或者是一个未来。对，因为我觉得有一个特点，就是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们比如说模拟考试或者高考，其实我们学校并不是说能够保证所有同学平均成绩都很高，然后我们学校一个年级有20多个班，其实同学同学之间的不管是成绩上也好，然后个人的性格、家庭背景还有就是特长都是五花八门的。对，就是我觉得当时在我们学校，虽然可能他也排得上是广东省比较有名的几间学校，但是大家不会说就是你是这个学校毕业的你就会考得很好。对，但是在人大附中可能就不一样，然后在海淀就这个大家对学校的预期可能是不一样的，就是高考成绩的优等生的那个集中度可能会很高。就像比如说为什么衡水特别厉害，因为可能整一个河北省北大清华招的学生可能很多都是在这个学校招的，所以它很集中。对，然后在广东这个情况就会比较分散一点，在可能深圳啊、珠海、佛山、广州都有很多不错的学校，所以相对来说竞争就没有那么集中。其次就是家长背景，我觉得这个也是就像刚刚提到的这种下沉的焦虑，就是我的孩子至少要跟我是一样的社会阶层。对，然后所以那些清华北大的家长可能就会面临这个问题。
那我会很好奇一件事，就是光光你的家长对你有什么样的期待，他们觉得你应该到哪种层次是比较 OK 的，不至于下沉的。
我爸妈从小对我的要求，高考的要求，就是你考上一个一本。从来这句话从我小时候到我现在 啊，现在我已经考上一本，就是一直在跟我说你要考上一个一本。高中的时候，在高考前的那个一模啊，那个一模我拿了海淀区的范文，就是我的作文被印到海淀区各个学校。但是那个寒假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我跟我爸妈吵了一架。我上了高中以后很叛逆，就并不是一个很好的学生，就成绩还可以，但是我就开始怀疑我为什么要读书。然后那个寒假，我妈为了让我知道为什么要读书，以及就是想可能惩罚我吧，或者想教育我，就跟我说，给你联系了一份工作，你去打工。然后我发那个工作在顺丰快递，我在卡车上面当装卸工，比如说一个20吨的卡车来，然后我们卸货，卸完货校营业店里边开始分货，然后每个人骑着三轮，或者骑着，或者自己背着一个大概两个人宽的那种大的，特别大的那种包，去送快递。然后我工作的地方在国贸，就周围都是很 fancy 的写字楼，然后我就穿着一身油渍马花的工作服，然后衣衫褴褛，背着一个大包，然后爬30多层，因为不让快递坐电梯嘛，你一进去别人都别坐了，我就爬上去，然后送东西再爬下来，然后一天，然后见了很多我可能不会见到的人，就比如说带我的师傅啊，然后看快递小哥和快递小哥打架，然后我自己一个人扛着5-6个特别大的垃圾袋从国贸的一个街区走到另一个街区，然后看路上车水马龙，然后看周围穿得很 fancy 的上班族在走来走去，然后我在那个时间点我觉得我不属于这里，就有一种特别强的隔阂感，这种隔阂感就把我从原来我的那个圈子或者世界中一下拉出来，然后看这个东西。
嗯，这个经历有帮你想清楚一点点为什么要读书吗？
或者让你没有那么叛逆吗？
没有，我一直都很叛逆。我觉得这件事情带给我的影响就是我应该去独立，我应该去自己工作，哪怕送快递什么，就是这种或者送外卖都是很，就是只要自己挣钱养活自己就是不丢人，就是体面，这与从事的工作的高低贵贱没有关系，取决于你自己怎么想。我第一天上班的时候我穿了自己的衣服，然后我说我是送快递的，人都很客气，就说你在这站着，我给你倒杯水，你等一下什么，就是你真的是送快递的吗？然后第二天换一身工作服，他们就说真的是，就是会说你在那站着不要乱碰，然后在门外等一下。就其实这个对当时17岁的我的触动是巨大的，就是一前一后的对比。
那你觉得这个经历就是会对日后你面对这些金融行业商科里面的鄙视链啊，或者是这些 peer pressure， 你觉得这段经历有帮助到你去应对这些外在的东西吗？
有帮助，但没有完全的打消这种焦虑。
对，我就想联想到你之前讲过，包括你后来实习的一些感受，我觉得可能就是你会始终有一种不在那个圈子里的感觉，或者不愿意在那个圈子里的感觉，但是又不可避免的遇到来自周围的同辈的压力吧。我不知道你现在是对，就是对这个行业或者是你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怎么看的？
我有过，就很坦诚的讲，我是有过自我怀疑，怀疑到怀疑人生。因为我是准备毕业以后就工作，然后上财毕业以后就去了四大，当然四大在金融业所谓的鄙视链里边并不是很高，它基本上处于比较靠下的位置。然后其实那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怀疑人生，就是我会有一种很强烈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我人生没救了，就真的是。然后我疏解它的办法就是出来旅游，出来见新的朋友，然后认识新的人，和新的人说话，然后去看看别人怎么生活，看看别人怎么看待这个问题的，看看别人如何去思考，如何去应对的。这些真的给我很大的启发。比如说我跟不是金融的同学，我说聊四大，他们可能觉得啊已经很好了，我知道这个公司它很有名，它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力，很体面。但是你跟一个金融的人聊四大，他可能会觉得好惨，因为我原来接触的同学都是商科的，然后一听四大就是但是当我走出来，我跟很多人文社科，包括跟我爸妈，包括我跟很多别人去聊这个事情的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一下就打开学计算机的，学社科的，学心理的，学文学，就是他们每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你都应该去听，这才是一个完整的你身边的社会。
对，这个我就想到之前思思上一期吧，他提到了很多时候焦虑来源是因为我们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或者是在你这个圈子里的评价标准过于单一。其实我觉得这也是，就当时在很多在选择城市的时候，就是我有些同学们他们会更愿意留在东部的城市，比如说纽约，因为纽约是一个很多元的地方，就是你不光有做金融的，你还有就是程序员，你还有学艺术的，学电影的，就是是一个非常多元的地方。就是在一个 有着多元评价标准的地方，你可能感觉没有那么的焦虑，而反倒是如果你是在湾区，然后你是学计算机的，就是周围所有人都是码农，然后大家一上来就是说我是哪个厂的，然后可能就会开始对比我的，对吧，收入是多少，我的股票是多少，就是在那种评价标准过于单一过于一致的情况下，可能就更容易出现。
嗯，我有两个事情想分享最近发生的。第一个是我在旅行过程中，就和我那个同学，他是学社科的，然后我很羡慕他，因为你知道我本科毕业出来工作了，我两公斤的山毕业，所以我一直都是我这个圈里边唯一的一个本科生，他们都是硕士博士了，然后就很有压力，就是 peer pressure， 尤其在附中，我们初中班里面出了大概一堆藤校，就基本上都是藤校，剩下就是清华北大南大人大，就是作为一个只有本科学历的我经常瑟瑟发抖，我压力很大，然后很羡慕他，真的很羡慕，我说你们都有很好的学上，没有，我要去工作。然后他说不啊，我很羡慕你这行真的很好找工作，就是肯定会有一个工作等着你去干，然后你可能以后平均期望的薪资会高一些。对，这是他当时说的。然后另一个是我的一个北大的同学，就是他在北大学医，然后我就跟他抱怨，我说四大很没有地位啊，很菜啊，或者是怎么怎么样。然后他说不是这样的，他说你觉得当大夫体面？我说体面？你都在北大医学院了，你还不体面吗？就出来做门诊做大夫给人看病，那很有社会地位的一个职业。然后他说不，我们就是打工的，我们都觉得这个医院办公室那帮人，就是管所有医生的，他们很有社会地位，但这只是我们一个业内的评价标准，你们还是会觉得医生很棒。对，这个其实给我的影响挺大的，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个小圈子里面有一套自己的评价标准，但这个评价标准真的只是这一小撮人，甚至即使这一小撮人都不一定完全认同这个标准。我身边有一个跟我一块儿考到上财的附中同学，就那一届只有我们两个人考到上财了，他学国际金融，我学国际会计，我们俩都是当时附中比较，也不能说出名吧，就是比较有名的文艺青年，就喜欢诗词歌赋啊，喜欢很文绉绉的那些东西。但是我去了上财，因为我的家庭的原因，就是我从小一直到了哪个地方我都要做那个地方赢得他认可的那个人，就这就是一个我一定要证明自己在这个环境我能 survive， 但他不是，他非常的 chill， 就是他放得很轻松。他是我们学校户外探险队的领队，他走了很多的名山大川，带着很多的学弟学妹或者跟着很多同学。他毕业以后也没有去任何一家四大投行之类的，他去了一家互联网初创公司做旅游，他喜欢这个。所以我们俩今年在北京见面的时候，我就拍着他说，就别看我觉得我找的实习什么的更符合财大的标准，但是我说我觉得你小子比我有种，比我有勇气，这点我很佩服你，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
其实听起来就是你身边还蛮多这种不按常理出牌，或者说没有进入一个特别卷的领域的人，那就你觉得这些他们的经历是会让你能够对抗这些卷啊，对抗这些 peer pressure 吗？
嗯，可以。其实这一趟，就这几趟，最近出去玩了好几趟，这几趟旅行让我见识的人，让我已经解开了我很多对于卷的焦虑。包括昨天我和我妈在晚上在聊天，她说这件事情怪我，就是怪她。她说是我没有给你建立一个内在的评价标准，你总是依靠外在的评价标准来评价自己。
但他这个表述也非常有意思，他说是我没有给你建立一个内在的评价标准，是还是希望通过外力。
什么样的方法是让小孩子产生这种自我评价体系，或者形成自驱力的一种比较好的方式？
我觉得可能需要多鼓励吧，就我觉得可能就是这一点。我的从小到大这二十多年里边，我爸妈从来没有鼓励过我。这是我们最近我都已经大学毕业准备工作的时候，我们才讨论这个问题，就是他们也在反省，他们在想为什么我们当时不知道鼓励孩子，我们只是在要求，甚至不管他喜不喜欢。我妈真的觉得很，就是他会 literally 觉得很对不起我。嗯，这个事情是有渊源的，就是我可以和你们讲一下我的家庭。就先从我爷爷奶奶开始讲吧。我爷爷是北京人，他们有一个家族吧，应该是。然后在他那一代，他考上了北师大。北师大毕业以后，他没有留在北京，就没有留在故乡。他选择去了 陕西的一个地方教书，在那边认识我奶奶，然后他们一起教书。然后我爷爷是后来当了一个师范学校的校长，然后做到了特级教师，然后省人大代表。然后我奶奶是一个中学的校长，也是人大代表。然后他们两个人就非常非常的要强，我奶奶管我爸爸也没有任何的顾虑，就是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怎么样，你应该做到很多。就是你听他们俩的这个人生轨迹，你知道他们俩应该都是很要强的。我奶奶好像五十多岁还拿了一个市里边的乒乓球冠军，然后她退休以后还在不停的做教育，他们俩可能教出了几万的人。然后我在上财读书的时候碰到一个同学，然后他妈妈是我奶奶的学生，就是真的教了很多人出来。然后对我爸爸的要求也是你要做到，你要做到，你要做到。我爸爸是军人，就我小时候真的是比如我人化有一次忘了考试了，然后我就被我爸拎起来摁在床上拿皮带抽，然后抽到就整个屁股肿起来，然后我就下不了床了。他也从来不问我你喜欢什么，就是你要去考人化，你要考上，然后你要去学乐器，你要学好。当然有好处有坏处。之前有一个对话，我和我妈，我妈说你人生偶像是谁，我说这个阶段第一人生偶像是陈寅恪，第二人生偶像是我老爹。他18岁毕业那年去当了飞行员，然后所以他身体很好，他老嘲笑我身体没有他好，干了几年在各个地方飞啊飞啊飞啊飞，然后可能就去了在北京，就是在我们现在这个院校留下来当了老师。娶我妈妈的时候应该是博士生吧，然后博士毕业以后就留校任教，然后成了这个学院最年轻的副教授，这个记录保持到了今天，保持了20多年，很快就成了正教授。就他其实在业内可能是某个领域当之无愧的 number one， 就他是一个很厉害很厉害的老师，但他还是个老师。所以我很小的时候就完全没有人管我，就是在我小时候一直是吃食堂的，吃到食堂的大爷大妈们都认识我，你为什么爸妈又没有来陪你，然后我说他们都不在，就是一整年我都要自己吃。然后我妈妈也很猛，我妈妈是清华美院毕业的，然后她生完我之后觉得文凭不太够，她需要读个硕士，让她自己攒钱自己出去英国读这个书，那会儿已经有了我。所以我小时候爸妈真的就不太管我，就老有人夸我懂事儿，你知道，所以我为了迎合这种我想继续听到有人夸我懂事儿，所以我就要 behave yourself， 就是我要一直独立，一直要坚强，我要没有爸妈我也可以做得很好，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中。然后我爸从小没有给我开过一次家长会，也不会夸我。然后有一天我和一个同学，我们俩喝点酒然后再聊天，他说你这辈子有什么人生愿望，或者你最大的成就感来自于哪里？我当时想也没有想，我就说被我爸承认，就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我知道特别难的事情。你知道他唯一一次承认我还不是当面，就是我考了海淀区的第一名那次，他去和战友们喝酒，然后那天他喝了很多，然后战友说你爸那天真的很高兴，但是他从来没有和我说这个事情，他回来还是说你要干嘛你要干嘛，然后哪个地方做的不好哪个地方做的不好，就我在他那边永远只有缺点。包括我考到了附中，就是初中高中，然后考到了上财，然后找到了工作，就一句话都没有夸过我，就是他可能就不会夸人，知道吗？
我会觉得所有对这个小孩有很高要求的父母，其实对自己的要求只有更高，就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成为父母之前，他们是一群非常优秀的学生，然后到工作上也是非常，就是都是在自己领域做的非常非常，就金字塔最顶的那群人。然后就是我觉得是不是这种惯性，因为我最近也在思考这个问，虽然就还是有点遥远嘛，但是就会觉得会不会就是我们对自己的这种严格要求，高标准严要求，就会不自觉的就传到了下一代身上，就是也会对自己的小孩有很高的要求，然后让他们可能没有一个非常幸福快乐的童年。
据我姥姥和我奶奶说，就是都说我爸和我妈都是小时候初中都是年级第一，或者就是至少是前几，所以我考了什么名次他们并没有任何表示。
我觉得这个太引人思考，对，就可能小明也会提到类似的跟我差不多的想法，就是我会觉得听下来，首先是你的家里人，就不管是爸爸妈妈还是爷爷奶奶那一辈，都是在各种意义上就是主流会承认的非常优秀的人。但除了这个之外，还得有一步，就是你得去认同这种优秀，或者说你也很希望成为这样的人，而且把这个 当成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我觉得这里这个东西是怎么建立的，这个过程还挺有意思的，就可能跟包括你刚刚提到的那种赏罚的方式有关，然后以及可能你对家里人的很多人格上面的认同，然后包括各种优点上面的认同有关。
你说的对，但这不是我的主要来源，我的主要努力来源很多时候是叛逆，想不到吧。就你知道我和他走在院里头，就是走在我们这个军营里头，和人那边打招呼，都会知道我是他的儿子，这点令我并不开心。你能理解吗？就是我有我的名字，我是一个人，你可以不认识我，但是你不能把我当成他的儿子，我是一个人。我希望有一天，就是包括在我们家里边，我也是单独的一个人，而不再是他的儿子。他永远是我爸，但是我希望在身份认同上超过这件事情。所以他那会儿老跟我说，你要不然来当兵吧，就明显可能会稍微容易一点这条路对于我来说。然后说不去。第一个是因为我觉得，就我在我的心里面，军人这是一个很崇高很崇高的职业，是我的家庭的影响。当然我也看到了他对于我的那种小时候的伤害，就是有那么三八好点上，有很多积极的，有很多消极的，所以我说我不当兵。然后另一个就是因为我不想依靠他，我想走我自己的路。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例子啊，是我的附中同学，他爸是中科院某个研究所的博导政协委员，也是在他们那个业内可能很有声望的一个教授。然后这个人从小就是这个同学从小也从事这个相关专业，他到了清华还学这个专业。但是小时候有很多比赛嘛，他爸都是评委，只要他爸在他就不去，就我宁可弃权，我也绝对不会让别人说这个是因为我爸带给我的。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就是我希望成为一个 be somebody， 但是 other than that 就不是他那种。
哇，这个就是很有趣的一个矛盾，就是其实你非常希望得到他的承认，但是你又非常不希望成为他那个样子。
光环，我觉得是想可能不要被父母的光环所掩盖了，就是 overshadow 了自己的光芒。
嗯，那天我和我一朋友聊这个事儿，然后他就说，你知道爱因斯坦？我说这当然知道啊，这为什么不知道？他说你知道爱因斯坦奖吗？我说我不知道，这是一个物理学的奖吗？他说不是，这是一个水力学的奖。我说他这么多才多艺吗？他说不是，这是他儿子，就是小爱因斯坦是水力方面的专家，没有他老爹有名，但是以他的名字设立的一个奖。他没有讲，他讲了一个这么一个故事。因为我那天问他，我说我们这一代人的成功的标准是什么？就是在财大，每个人都想财大嘛，就是想挣钱，想有好实习，想有好的 offer， 找到好工作，买起好的房子，开得起好的车，这是一个很世俗的评价标准，但它并不是自己的评价标准。因为你只要和别人比，你就会不快乐，因为你一定有的地方不如这个人，无论是谁，一定有一个地方不如这个人，一定有一个地方比他好。就是你如果和所有人比，你就过得很焦虑。所以我问他，我说我们这代人成功的标准是什么？我说我在家里头觉得我这辈子可能都真不一定有我爸成功。我能做到某个领域当之无愧的第一吗？我能这有这么高的业内的地位被这么的尊重？
你知道其实这里有一个就是我的困惑，或者说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 gap， 就是成功和快乐之间还是有一个很大的 gap， 跟身边的人比较你就会不快乐，所以看起来我们要走出这个圈子。但是呢，有非常想要成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就是跟你爸妈聊过，说他们为什么走上那样的路，然后他们是不是很享受这样的一个成功的过程。对，就是成功是他的一个副产物呢，还是说他其实牺牲了很多东西，但是为了达到的这个目的是成功。就你最后的目的到底是成功还是快乐？
这个问题我刚好问过我父亲，因为他有，就是他是个老师嘛，他说到底就是个老师。他有的同学在当某个战区的司令，或者有的同学在给军委委员当秘书或者助理，就听起来也很 fancy。他只是一个军校的老师。我说你有在意过这些吗？你有没有想过你如果去做你可能也能有一番事业？他说不，我喜欢这个。他真的很有成就感，就是他确实是爱这个事情。然后有一天我说，就是他可能军人不是有军衔啊，然后职级要往上调嘛，然后就问他，我说你还想再往上调吗？他说没有，真的没有，我就是只是想把我手里的活干好，干的我喜欢，至于调不调那是别人的事。他的意思是说，他后来跟我说，你把你的事干好了， 有好的机会，有好的荣誉就会给你，你喜欢这件事情，你干好你自己有享受，不要为了一个你不喜欢的东西去拼，去抢，去争。就我知道他是爱这个事情的，他在讲他的学生的时候真的是眼里会有光的。
所以拥有一份自己热爱的事业，并且做到自己能做到的最好，我觉得这是他给你呈现的一个状态，就也可能也是你想要达到的状态。
哎，其实我觉得在今天就聊天的过程中，你用了好多次叛逆这个词，我就好奇，就是有没有一个时刻，就是你觉得你爸妈是算是接纳了那个在你定义中比较叛逆的自己，或者他们觉得可以和你所谓的就是另一面的你能够和睦的相处，或者他们什么时候就感觉没有那么可能以前那么很高的要求，或者给你更多自我发展的空间，或者更多空间去让你去建筑这种自我意识或者自我的这个身份感。
其实是这样的，这个问题我有想过，我真的有想过很多次，我想我爸妈什么时候可以不管我，但是很遗憾的是他们一直都在管，然后具体什么时候真的放开了不再那么管了，是等到我的大四，就是钱上面然后日常上面都管的少很多，他们觉得一个是管不动了，第二个是我做了一些行为他们觉得确实有那么一丝丝的长大的迹象。对，比如几件事儿，比如说我爸跟我说你要做饭，像他一样做饭，至少得学会做饭，甭管你以后结婚了谁做饭，你都要学会做饭啊，然后这样你出国也可以照顾好自己等等等等。然后我现在这半年已经做了半年多的饭了 gap 这半年，他们觉得不错，饿不死了，就我爸真的是这么说了，就是你以后饿不死了可以了，就这就是他夸人的方式，这就是很大的包养。其实是这样，就我其实从很小很小很小很小很小的时候就知道我的爸妈是爱我的，我知道他们做的一切都是为我好，就是从弹钢琴啊或者是学奥数的时候我就已经懂，只是我觉得他们可以改变方式，换种方式和我沟通，但其实那个爱我一直都是懂的。就像我和别人形容过我和我爸爸的关系，就像两个人站在一座桥上面，他在桥那边，我在桥这边，然后我们看着对方，然后一句话不说，但是我知道他懂我，他知道我懂他，就这种感觉。
刚才光光讲说希望可能父母换一种方式去表达这种爱，那你觉得你更希望是什么样的方式？或者再另外一个进一步的问题，就是说你希望自己的小孩或者下一代有相似的成长过程吗？或者是如果是到你去面对下一代的时候，你觉得你会换用一种什么不一样的方式去沟通？
老实说这个问题我是想过的，比如说我希望我爸妈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我，我觉得后来我看严格点也挺好的，就不要再揍我就好，然后多鼓励，就很小的鼓励，或者说你今天钢琴弹得不错，或者说你今天看上去整个人就很不错，就即使我并不这样，然后这样我也会学会去夸赞别人，然后就它是一个传递的过程。就可能我比我父母好的一点是我可能在很早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在十八九岁二十岁的时候，然后我再极力去调整。然后至于我的孩子你要说有什么未来的教育规划太早了，但是我有想过一点点，争取能让他上附中吧，如果那时候附中还厉害的话。
你还让他上附中？
因为
如果他不想上怎么办？
他不想上看他想干嘛吧，如果他很喜欢音乐或者很喜欢，如果我有能力去供养他我觉得可以。就我妈对我一直都很自由，你看我刚才说要做什么要做什么都是我爸说的，然后我能活到今天是因为我还有个妈，他跟我说你要做你喜欢的事情，然后你要去勇敢的去尝试，只要你喜欢的就是可以的。
那你觉得你现在有喜欢的事情吗？就喜欢到想成为职业的就像你爸爸那样？
没有，这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和同学聊过，我有一个发小，他们家也是老北京人，然后我们两个在聊天的时候，他从小学习都不如我好，我学习是比他厉害，但是长大了以后现在二十多岁看他过得比我要快乐，真的要快乐很多。 就是比如说我可能和周围附中的同学们之间互相比较总会不快乐，就你懂的。然后但我那发小呢，他真的很乐呵，他就是考了一个一本，然后去211联培，然后考上了在职的研究生，然后进入了中国的一个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国企或者事业编吧，我也不知道。然后每个月挣个几千块钱，然后家里给他买了房和车在北京，然后他就过得每天悠哉悠哉的，没有什么压力，就挺开心的。他没有说我一定要读什么样的学校，比如北大清华或者哈佛耶鲁之类的，他就是觉得这样生活已经很好。
我觉得这里面就让我觉得还挺感慨的一件事情，就是其实可能我们都认同或者是认同父母做的一些事情是特别对的，但是很多时候父母在小孩身上做的很多特别对的事情并不能帮助他找到自己喜欢做的事，也并不能让小孩感觉很快乐，只能保证他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人。这个东西是我觉得可能还挺值得去想的。
对，其实我觉得今天聊我真的还挺大感触的，因为我感觉可能就是我爸妈是一个不那么传统的家长，所以我觉得我可能自己身上没有那么，就是可能跟光光讲的一些经历，就是我可能没有经历过，但是我确实能够感觉在身边，就特别是很多很优秀的同学身上，其实都会觉得他们的父母就是从小可能受到来自父母很多就高标准严要求这样的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然后也是那种就是可能小的时候很不理解，然后不喜欢父母的这种方式，然后可能慢慢到再长大一些，就是可能才慢慢理解父母其中就是高标准严要求背后的希望也好，或者是这种就是优秀的惯性也好。所以我感觉父母和小孩都是在第一次学习着去做这个角色，然后也是不断的在磨合吧。对，我觉得这是一个真的很有，就至少对我来说，我感觉非常有收获的一起聊天，就感觉真的是看到了从一个不一样的视角去看这个可能我们从小的成长经历啊，包括家庭是怎么塑造我们这个人的，然后是怎么让我们在这种不断的往回看的过程中去认清自己是谁，然后形成自我意识也好，包括在形成更往前看的那种成功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或者更深刻的一些东西。对，不知道芝芝怎么看。
其实我今天就是在聊的时候会觉得有很多共性，就是无论是家里的高标准，还是说就是一直以来的那种做一件事就要把它做好的那种感觉，其实我找到了一些熟悉的影子，然后其实也让我反思我现在身上的一些容易让我焦虑的品质，或许就是从家庭教育里面带来的。就这种教育在过往确实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就无论是应试方面的，还是说在很多非学术的活动上面，我都想要尽力去做到最好。但是现在看来，就是这种特质可能会就是我的焦虑来源。刚刚光光不也是说成功跟总是跟别人比较是不快乐的，但是我想说总是跟自己比较也未必快乐，就是当你对自己有很高的要求的时候真的未必会快乐。所以我觉得可能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影响是真的蛮大的。然后我们想要从一个我听到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如果小的时候父母太严厉，其实是会在你的人格里面形成一个特别强大的超我，超就是超越的超，超我，然后这个超我其实是会抑制你自我的很多需求。所以我觉得可能上了大学之后，或者说脱离父母一段时间之后，你的那个自我才能慢慢形成，然后你的超我跟自我形成一个平衡的时候，才是你的评价框架也好，还是说你的自我意识也好，到了一个还不错的境。
你知道就关于这个事情我有一个比喻，就是关于你说这个超我或者自我，就是我有一种感觉，在我上高中在上初中的时候，就是我在一个路上跑， 然后我后边有一个特别亮的光源把我的影子投得很大，那个影子很巨大，然后我在一直往前跑的时候我在追那个影子，因为我想从那个影子里面出去，但因为那个影子是我的影子，它又很大，所以我永远没有办法跑出去。就是像我父母他们对我造成的影响，就是那个巨大的影子，去努力挣脱它，去想成为自己的那个我，就是那个正在跑步的我。
但是我相信你现在已经可能未必是已经完成形成自己的自我，但至少是在一个探索的路上，就在聊天的时候可能可以感受出来，就是能理解父母可能就是很大的一步了，我觉得。
同意，对，我觉得一个感受就是像芝芝讲的，可能当你拥有一个视角是站在这个家外面去像看另一个人一样去回顾你自己的成长，然后去尝试理解父母为什么会那样做，就这个过程已经是一个自我形成的过程，就是它其实没有让你摆脱什么东西，但是是一个说的比较俗套一点，就是一个和解的过程。我觉得我们四个其实都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对，然后小明刚讲也是我们非常希望带给更多人的一个想法吧，就是说这个体谅来自于我们和父母都是没有经验，然后都是在体验当中获得如何能够更好的这样的结论的，然后重要的是这个过程。
我这里就突然又想到上一期我们有聊到，就是对于这种可能会归结于社会性的焦虑吧，就是由家庭也好，由于这种教育体制或者是就是社会机制所产生的这种焦虑，有的时候可能就单纯是你理解它的存在就会是一个很好的环节，就是像光光之前，我特别喜欢你那个比喻，就是你感觉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光源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影子，可能当你没有意识到你那个影子是因为后面有一个巨大的光源所导致的时候，你是被那个影子所笼罩着，所以你会想你会在一个让自己很困惑的黑暗中想努力的去挣扎出去，但是一旦我觉得可能当自己开始认清我之所以前面有一个影子是因为我背后有一个这样的光源，然后这个光源可能你之前说那个影子可能是父母的影响，但是我的理解就是我觉得可能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家庭背景和我们的成长经历更像是我们背后的那束光，就是我觉得他们是给了我们很多支持的然后很多爱的地方，但是他也会就是给你光的同时也给你了一些投在前面的影子，所以就是可能当你看清了这个大的画面的时候，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没有那么焦虑，或者能够缓解很多内心的困惑也好或者焦虑也好。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然后觉得可能是时候做一个小结，或者是谈一下我们自己当下的一些想法。反正我刚刚在听的时候我突然就想起了我们 MBTI 的那一期，我记得当时我们介绍里面的第一句话是认识你自己嘛，对，认识你自己。然后其实没想到来到焦虑这个系列之后，我们依然在做这样一件事情，其实本质都是希望通过理解家庭也好，学校还有社会更大的环境，就尝试理解我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自己，理解我们自己的处境，然后这可能是我们需要花很多时间付出很多努力做的事情。小明和芝芝今天第一次听到光光的有趣的故事，不知道你们是什么样的感受？
我觉得光光的故事让我找到下一个阶段想要做的事，就是多和不同的人交流，然后多出去几趟旅行，感觉真的太重要了，就是脱离原来的环境，就抽离出来，然后再去回看，可能这是对我之后生活的一个启发。然后焦虑方面也蛮同意思刚说的，其实焦虑它作为一个一种情绪反应，它可能就是反映了内心的不平静，然后认清自己就是能让我们找到那种 inner peace。 但是很遗憾这可能是一生的过程。小明呢？
对我来说我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感觉我可以更 好的理解可能周围的人吧，我可以更好的理解周围的小优秀的小伙伴们，就是可能会因为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所产生的一些焦虑也好，或者是一些特殊的应对焦虑的反应吧。我觉得就很多时候我觉得还能看到蛮多身边的人有这样的共性的。然后另外一个比较大的 take away 就是以后对于自己的小孩要多鼓励，要多用就是用正面更积极的方式去传达对他们的爱，对他们的关心。包括其实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我觉得我们在想说做焦虑这一期就这个系列的播客的时候，另外一个就除了说可能更多的是跟同龄人之间就是分享我们的令我们焦虑的事情，然后第二个其实是想可能对我们的爸爸妈妈这一代的人去，我觉得也是另一个沟通，对一个对话的过程，就是感觉我们现在是到了一个我们可以理解他们所为我们做的一切，就是能够互相都是在一个共情的角度上去探讨这个问题，并且探讨什么样的方式是一个更好的更容易被接受的方式的。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收获。
然后当然也很重要的就是谢谢光光帮我们拓宽了视野，就是让我们三个没有让我们三个南方人看到了这个海淀的腥风血雨，我觉得确实是很重要的。就像芝芝也提到，光光也提到，就是我们要多去看到不同的人的状态嘛。然后这个我插播一个小小的那个东西，就是我昨天有一个同学他提醒我说，你们谈焦虑你可以提一提社会学的一个概念，叫做就是相对位置和绝对位置的区别。就是很多实证研究证明了大家对自己的相对位置的那种担忧还有恐慌感是会远远高出你对自己绝对位置的认知。就是我们在去 test 一个人的焦虑程度，包括什么 depression 的时候经常用到的一个自变量叫做 relative deprivation， 就是这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认为自己是相对自己身边的人处在劣势的，就这个东西对他的健康和心态影响很大。反而他的绝对收入啊，绝对教育水平，绝对的这种意义上的成功其实就是意义不大。所以这个东西就告诉我们说，不要留在自己的那个小泡泡里面，就是还是承认自己已经做得非常好了，然后多给自己一些鼓励吧。在我们没有外界鼓励的时候，就是互相鼓励一下。
感谢光光今天来和我们聊天。
对，希望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嗯，很喜欢，是一个很很有意义，让很多人把自己的故事说出来，然后让更多的人听到，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思念其实不是这个歌的主题，我相信不只有我在回忆时觉得吃力，两个男人极有可能终其一生只是长得像而已，有幸运的成为知己，有不幸的只能是假意。